我的冬令会来。
以前我第一次到中西部的冬令会来。
我比较怕到冬令会来。
我比较怕到冬令会。
你们中西部的冬天是世界出名的。
中西部的冬天是出名，世界出名的。
我刚从贾卡塔直接一直飞，一直飞，飞飞飞到这里来。
我从刚刚从耶加达一路咁飞飞到呢度嚟。
所以在半路看报纸就知道，这一年你们的温度是特别，不是温度，是寒度，是比过去更冷。
我就一路注意到，就发现到咧，今年你哋嘅寒度系比过去特别冷一啲嘅。
我们的温度是到差不多八九十度。
我哋嘅温度差不多到八九十度。
到这里冷得不得了。
所以嚟到呢度咧就冷到不得了。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我们内里可以靠着主有一个属灵的火热。
我哋里边可以靠着主一个属灵嘅火热。
我没有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已经信主的。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信主的，
也不知道多少人是还没有信主的，
也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信主的。
不过圣经的道是对人讲的，
但是圣经的道是对人讲的，
无论信的也不信的，
无论信又不信的。
我不是要这个东西。无论信与不信的，
无论信或者不信，
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
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
那这几天我们要思想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这几天我们要思想到耶稣基督的事情。
全本圣经的中心是基督。
全本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
整个宇宙的中心也是基督。
整个宇宙的中心都是基督。
整个历史的中心是基督。
整个历史的中心都是基督。
人的思想的中心是基督。
人的思想中心都是基督。
我们生活的价值意义的中心是基督。
我们生活的价值意义中心都是基督。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很主观的一个看法，
或者你会觉得这个很主观的看法，
但是总有一天历史要继续不断显明出来，
但是总有一天历史会继续不断的显明出来，
基督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一个思考的中心，
基督是人类的思想里面不可以逃避的中心。
把基督的生活，
将基督的生活
与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生活做一个比较，
与曾经活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活来做个比较，
你就发现在它里面有的智慧、能力、把握所给人带来的盼望是无与伦比的。
只有你发现到有一个智慧、能力、能够把握所能够比，你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是 无与伦比的。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乔塞斯库刚刚被杀死了。
罗马的独裁者索塞斯库刚刚被杀死。
被杀死以前呢，有了一个很特殊的审判。
被杀死之前有一个很特殊的审判。
而电视就把那审判的对话全部录起来了。
电视将他的所有的审判的对话都全部录下来。
两夫妻坐在那里。
两夫妻坐在那里。
有一次当这个太太要讲话的时候，索塞斯库就按住她的肩膀叫她不要讲，那么丈夫就带她讲了。
有一次当他的太太要讲的时候，太太就按住叫他不要讲。
刚讲不到几句就大发脾气了。
讲没几句之后他大发脾气了。
因为他平常是站在别人之上审判人的，今天竟然在人之下受审判。
因为平常他是站在众人之上来审判人，现在竟然站在众人之下来被人受
审判。审判的时候，审判者的面孔没有录在这个电视上面。
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者的面孔没有录在这个节目上面。
只有审判官的声音被录进去了。
只有审判官的声音被录进去。
而审判的时候不是当场广播。
而且审判的时候都不是当场的广播，
是等已经审判完了，已经枪决了以后才能电视广播出来。
等审判者枪决了之后才广播出来。
那么当这个我把这个人受审判的情形与耶稣基督受审判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当我将这个人受审判的程度耶稣基督受审判的程度的比较的时候，
我发现很不同的地方。
我发觉很不同的地方，
基督是无罪的圣者，
基督是无罪的圣者，
他不需要为他什么罪来受审判，
他不需要为他的罪来受审判。
但是审判他的人原是那些犯罪要向神负责的罪人，
审判的人竟然是那些犯罪要向他向神负责的那些人。
当基督受无理不义的审判的时候，
当基督受无理不义审判的时候，
他保持绝对的镇定，
他保持绝对的镇定，
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
丝毫没有为这些不义的事而有反抗的作为，
他丝毫没有为了他自己这些事来反抗，
也没有情绪上的激动，
也都没有情绪上的激动，
更没有发怒的表现，
也都没有发怒的表现，
甚至连说话的时间同机会都是少得不得了，
甚至连个说话的时间都机会都少得不得了。
不是因为他们不给他讲话的机会，
不是他们没给他讲话的机会，
是基督自己放弃为自己讲话的机会，
是基督放弃他为自己讲说话的机会，
只等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有关系到他的位格的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要见证了。
直接有幾個係關係到佢自己位格嘅呢啲問題嘅時候，佢唔自己唔得唔到起嚟咧，自己嚟講
當江青受審判嘅時候，
但係當佢後受審判嘅時候，張近受審判嘅時候，
江青、江青
啊，江青受審判嘅時候，
這個毛太太就是，
毛太太就係啦
，Mrs. 毛受審判嘅時候，
當江青受審判嘅時候，
他像潑婦罵街一樣，
佢好似潑婦罵街一樣，
像 Tchaikovsky 受審判嘅時候，
當 Tchaikovsky 受審判嘅時候，
他也是在那大發怒氣，
佢啲大發怒氣。
那這些受審判嘅人，
呢啲受審判嘅人，
都是罪有應得嘅人，
呢啲罪有應得嘅人，
但係他們對罪沒有覺悟。
但是因为他对罪没办法，
就对自己的尊严受损有所觉悟，
他对他的罪的尊严有受损，
他们无理为自己辩护，
他们无理为自己辩护，
他竟敢为自己大发愤怒，
他们竟然为自己来大发愤怒。
所以你把所有人所过的生活以基督所曾经过的生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所以你当你将人所过的一切的生活和基督的所过的生活来做个比较，
你要问一个问题，这一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耶稣到底是谁？
这位曾经人类历史上出现、曾经出现过的耶稣，到底他是谁？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他有与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有与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有与人不同的思想内容，
他有与人不同的思想，
他有与人不同的对待人的方式，
他有与人不同的对待人的方式，
他有与人不同的整个永恒的观念，
他有与人不同的整个宇宙的永恒的观念。
这位基督到底是谁？
这个基督到底是谁？
如果我们曾经做人，
如果我们曾经做人
而没有思想过这个也曾经到世界做人的基督，
如果没有思想过曾经做过人的这个耶稣基督，
就这样离开世界的话，
就这样离开世界的话，
我可以说我们做人根本还不明白做人的意义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做人还没有明白做人的意义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你到纽约去，
如果你到纽约去，
你没有到 World Trade Center，
你没有到 World Trade Center，
没有到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你没有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么你只有到纽约的这个 suburb 地方，同你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的地方睡了一个晚上就回家。
如果你到纽约的 suburb 同你的房子一样咁上下地方住个晚上就走了，
那你可以不必去，
你可以不用去。
如果你到 San Francisco，
如果去到 San Francisco，
你连金门桥都没有去看一下，
你连金门桥都没有去看过，
就是到旅馆开电视，那么今天就在旅馆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只是在旅店里开一下电视，今天你就在旅店里面看。
如果你到北京去，
如果你到北京去，
天安门广场你也不去，
天安门的广场你不去，
故宫博物馆你也不去，
故宫博物馆你不去，
这个紫禁城你也不去的话，
紫禁城你都不去，
那么你去做什么呢？
你不能去做什么呢？
如果你到巴黎去，
如果你到巴黎去，
巴黎铁塔你也不去看，
巴黎铁塔你也不看，
你就看看巴黎那些卖报纸的地方，
你只要看一下巴黎那些卖报纸的地方，
以后你就回家了，
那你就回家了。
那么你就感到这一行呢实在是这个虚度了，
你就发觉呢一行系衰。
照样我们今天做人，
所以我哋今日做人，
我们要在人间看一个人，
我哋喺人间睇一个人，
就是在历史中间曾经出现的一个人，
喺呢个历史人类历史中间曾经出现，
这个人与众相同，
呢个系与众相同，
却又不同，
却又唔同，
他与我们凡事一样，
佢与我哋凡事一样，
却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但系佢又非常唔一样。
我们有血有肉，
我哋有血有肉，
耶稣基督照样有血有肉，
耶稣基督照样有血有肉。
我们需要吃，需要睡觉，
我哋需要食，需要
耶稣在世界上也吃也睡觉，
耶稣喺世界都食都瞓觉。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休息，
我哋需要工作，需要
耶稣也工作也休息，
耶稣都工作都休息。
我们有交朋友的经验，
我哋有交朋友，
耶稣四周也有他的相近的朋友，
耶稣亦都有个相近嘅朋友。
我们在人间有许多与基督相同的事情。
我们人间有好多与耶稣基督相同。
但是耶稣曾经活一个没有人曾经活过的生活。
但耶稣活过一个人类曾经没活过的生活。
没有一个人讲过他那样的话语。
没有人能够讲过这样的话语。
没有一个人想过他那样的事情。
没有人想过他这样的事情。
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呢？
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如果因为他的思想中间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如果因为他思想当中有些特别的地方，
以至于我们要把他另眼相看的话，
以至于我们要将他另眼相看的话，
那么如果他原理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他有些特别的地方，
以他的原理有特别的地方，
他原理有特别的地方，
以至于我们要特别注意思考的话，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思考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特别的地方，
这个所谓特别的地方，
到底是不是以我们之间的原理思想分量的差别而已呢？
是不是跟我们的原理思想当中有一个差别而已呢？
如果是只是分量的差别的话，
只是分量的差别，
那么我们对基督不过可以用敬佩、尊重甚至敬仰也就够了。
我们对基督只有敬佩、尊重甚至敬佩就够了。
今天的许多人对基督产生无限的敬畏，
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有无限的敬畏，
我们敬仰他，
我们敬仰他，
我们尊重他，
我们尊重他，
因为他有尊贵的一方面，
因为他有尊贵的一方面。
但是如果耶稣基督这些所谓特别不同的地方，
如果耶稣这些所谓特别的地方，
不是分量的差别，
不是分量的差别，
而是质量的差别的话，
质量的差别，
那么我们对他一切的尊敬都还是不够的。
我们对他一切的尊敬都还不够。
这样我们就提到两个不同的名称。
我们现在提到两个不同的名称。
一个是叫做分量的差别。
一个是分量的差别。
一个叫做质量的差别。
一个是质量的差别。
研究共产主义的人对这两个名词很熟悉的。
研究共产主义的两个这个名词很熟悉的。
质量与分量是不一样的。
质量和分量是不一样的。
质同量是不一样的。
同量是不一样的，
质是本质，
质是本质，
量是一个分量，
量是一个分量，
质是它的这个本质的要素，
质是一个本质的要素，
决定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的，那叫做本质，
就是什么东西，那样的东西，
决定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本质，
那个就叫本质，
那决定什么东西大小的，那叫做分量，
决定那个东西的大小，那个叫分量，
比如说呢，我家里比你更热闹，
如果我家比你更加热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说因为我家一大堆声音，
因为我家里面一大堆声音，
你家里太少了，
你家太小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
因为你只有一个小孩子，
那你问你呢？
你呢？
我说我家里有20只猫，
我说我家有20只猫，
那么这个叫做分量与质量的不同，
这个是分量和质量的不同，
20只是猫，一个是人，
20只是猫，一个是人，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小孩子，
20个是猫，
20个是猫，
所以呢你多少猫也没有用，
所以多少猫都没
用，因为它只在分量里不在质量里，
因为它只在分量里面不是质量，
可以与孩子相比，
不可以跟孩子相比，
所以呢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令我们尊重的东西，
所以耶稣基督在一个世上同我令我们尊重的东西，
到底是与我们有所分量不同呢，或者有所质量不同呢？
到底同我们有分量不同啊，又或是质量的不
同？如果是分量不同的话，
如果是分量不同，
那我们可以从学习去赶上它，
我们可以从学习里面去赶，
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去达到它，
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去达到，
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操练去练到它那个地步，
我们可以操练去到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的不同，
如果耶稣基督同我们的不同，
不是分量的不同，
不是分量的不一样，
而是质量的不同的话，
质量的不一样的话，
这就不是教义的范围了，
这个就不是教育的范围了，
这不是操练的范围了，
这个不是操练的范围，
这也不是经验的范围了，
这个都不是经验的范围，
更不是理性思考的范围了，
这个不是理性思考的范围，
那么这就牵涉到超理性、超经验、超过思考的这些很特别的事情了，
这个就超理性、超自然的这个理性的范围了。
到底耶稣基督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是分量的呢，或者是质量的？
到底耶稣跟我们不同的，到底是分量的还是质量的呢？
分量的差别叫做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分量的差别叫做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质量的差别叫做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质量的不同的叫 qualitative difference。
那 quantitative 不是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不是 qualitative，
那么 qualitative 不是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不是 quantitative，
所以 qualitative 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s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就是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就是 qualitative，
所以 qualitative 和 quantitative is different，
所以 quantitative 和 qualitative 是不同的。
So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s different from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佢两样嘅唔同咧，就系qualitative difference。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是哪一种 difference？
所以如果我而家系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系边一种嘅 difference？
你还不清楚。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这个分别就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和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还不清楚。
不清楚。
就是说，在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和 quantitative 之间的 difference。
就喺 qualitative 和 qualitative 之间嘅一种唔同。
量别与质别之间之别是量别或者是质别呢？
系量别同埋质别之间嘅，究竟系量别亦系质别呢？
不是。量别与质别是有别的，
量别同质别是有别的。
你跟上这句了啊？量别与质别之间之别，到底是量别或者是质别呢？
量别同质别之间的
分别，
分别都是量别亦系质别嘅。
啊，是哪一种呢？是质别
啊，就系质别
啊。所以你们很聪明，
所以你好聪明，
这样就可以继续听我讲到。
咁你可以继续听我讲到。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和 my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之间才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还不清楚的。啊，这样呢，我们对基督到底是谁？这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有的人以为信耶稣是很复杂的。其实信耶稣不太复杂。但还有一些人以为信耶稣是很简单的。我又告诉你，信耶稣不简单。那么信耶稣为什么说不太复杂呢？因为信就是领受神愿意领受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典。
就是信耶稣就是领受这个恩典
To accept the acceptance of God in the saving grace 这个叫做信仰
这个就是信仰就是 accept the acceptance of God
上帝怎么可以接受我这一个呢有罪的人成为一个他的儿女使我得到赦罪的恩典
上帝怎么接受我这个有罪的人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无罪成为无罪的儿女
成为一个无罪的儿女
这是很难接受的事
情这个很难接受的
事情这是很难明白的事情
很难明白的事情
你就接受这个很难接受的对这个接受的这个叫做对接受的接受叫做信仰
你接受这个很难接受的接受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So you accept the acceptance of GodThat kind of acceptance is faith.
So you accept the acceptance of God. This kind is called faith.
那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要明白这个简单的事情。
那要明白这个很简单。
里面有很不简单的本质在里面。
你必定有很简单的本质在里面。
所以对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了解。
所以对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了解。
使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有负责任。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本质
所以这个是经得起考验的本质
我再说耶稣基督的生活与众不同
我再讲耶稣基督的生活的不同
是不是因为他有比人更高一层的生活经验
是不是因为他比众人有更高一层的生活经验
比如说
比如、啊、
有人很伟大
有人很伟大
耶稣更伟大
耶稣更伟大
有人很聪明
有人很聪明
耶稣更聪明
耶稣更聪明
有人很有牺牲的精神
有人好有牺牲的精神，
牺牲
精神。
耶稣基督有更伟大的牺牲精神。
耶稣有一个更大牺牲的精神。
那么这个更伟大的牺牲精神，
这个更伟大牺牲的精神，
更有道德的生活，
更伟大的生活，
更圣洁的行为，
更圣洁的行为，
更宽宏大量的心智，
更宽宏大量的。
就在这个更里面建立我们对他的敬仰就够了吗？
这个更在这种这样的敬仰底下就够了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耶稣与别人的分别就叫做分量的分别。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与人不同的地方，
如果耶稣同人不同的地方
是超过这个更字，
是超过这个更字，
那是另外一个世字，
是另外一个世字，
也就是本质的不同，
就是这个本质的不同。
那我们对基督的敬仰是不够的。
我们对基督的敬仰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敬仰，乃是敬拜。
我们需要的不是敬仰，而是敬拜。
在敬仰中间，
在敬仰中间，
受敬仰与敬仰者是同本质不同分量的。
受敬仰和敬拜者是同本质是但是不一样的。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在敬仰的这个范围里面，
在敬仰这个范围里面，
受敬仰的人，
受敬仰的人，
以敬仰的人，
以敬仰的人，
是在同分量里面的，
在同分量的里面。
但是在敬拜这件事情里面不一样。
在敬拜这件事上面是不一样的。
在敬拜的这件事里面，
在敬拜这件事里面，
受敬拜者以敬拜者本质是不一样。
在敬拜者受敬拜者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有人拜了耶稣。
有人拜耶稣，
那么你说不是也有人拜了孔子吗？
咁你话有唔系有人拜孔子？
是不是也有人拜了这个释迦牟尼了吗？
系咪有人拜释迦牟尼？
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颠倒过来。
我哋唔系将呢件事咁颠倒过来。
是因为他应当受敬拜，而我们把这个拜这个表现出来。
唔系因为佢应该受、
啊、等，是因为他应该受敬拜，我们才把拜表现出来。
唔系因为佢应该要，
不是就错了。
系
前面不要加。
Okay.
你再注意啊。
Okay.
是不是因为？啊，是因为他应该受敬拜，我们才拜他呢？
系咪因为我哋佢应该受敬拜，我哋先嚟拜佢咧？
是因为他应该受敬拜才拜他呢？
是因为佢应该受敬拜，我哋要拜佢咧？
或者是因为 我们拜他，他变成就变成可以受敬拜。
系因为我哋拜佢，所以佢变成应该受敬拜呢？
你明白这个不同的地方？
你明白这个不同的地方吗？
你一倒过来就乱了。
一倒过来就乱了。
你看见大家都拜，你说只要大家拜的都是神。
如果你睇见大家都拜嘅，你就话只要大家都拜佢就系神。
那么另外一句话，因为他是神，所以大家应该拜他。
另外一句话就话，因为佢系神，所以大家都要拜佢。
所以这个不是从现象定本质。
所以不是从现象定本质，
不能因为许多的人有同样的现象，我们就把那个现象当作代替了本质。
所以不是因为众人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就变成一个代替的本质。
相反的，只有哪一种本质需要有哪一种符合于本质的现象表现出来。
所以说有，
因为有那样的本质，
因为有这样的本质，
所以就应该有符合于本质的现象来表现出来。
所以有一种符合一种本质的现象来表现出来。
当所有的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的时候，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
当众人嚟到崇拜呢个毛泽东思想嘅，并唔表示毛泽东思想嘅真理。
当大家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的时候，并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
当大家将毛泽东的思想当作真理的时候，并不是表示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
但是当真理把自己表明出来的时候，很可能许多人不把真理当作是真理。
但是当真理将自己的表扬出来，但很多人却不将真理当作是真理。
所以呢，这里呢是本质决定，也本质要求现象的符合，而不是现象可以决定本质的本质。
所以当
本质，
当本质
要求现象的符合，
现象的符合，
而不是呢现象可以决定本质的本质，
唔系现象嚟咧决定现象嘅本质，
来决定现象嘅本质。那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地方，
耶稣基督同与众不同嘅地方，
是分量的或者是质量的呢？
系分量又系质量嘅？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
系我哋思考嘅事情。
我相信我们一生爱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我哋一生要想好多好多嘅事情。
今天你到这里来，已经想了一大堆事情了。
今日你到呢度嚟，你会思想咗好大堆嘅事情。
有一些应该想的你不想，不该想的你乱想。
有好多你应该想嘅你冇想，但系有啲唔应该想嘅你又想。
那么应当想的不想，
应该想嘅你唔想，
不当想的想，
唔当想嘅你。
这个是浪费思想，
这个浪费思想。
那你想应该想的，
你想应该想的，
那个不想不应当想的，
不想不应该想的，
那你是正用思想，
你是正用思想。
当你正用思想的时候，
当你正用思想的时候，
那你思想的本质同你思想的功用同现象就配合起来了。
当你的思想的本质同埋现象功用就会同你嘅现同你嘅本质就配合起嚟。
整个配合得好的时候，
当整个配合得好嘅时候，
你的思想价值是肯定的。
你嘅思想价值系肯定的。
好，我们就思想到底耶稣基督有什么事是让我们应当向他产生敬拜的？
我哋要思想下耶稣基督有咩事值得我哋思想同埋产生思想同敬拜嘅。
基督是本质上是基督。
耶稣基督系。本质上是基督，
基督是本质上是神的儿子，
基督在本质上是神的儿子，
基督是本质上就是神，
基督在本质上就是神，
基督是本质上就是真理，
基督在本质上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敬拜他，
所以我们敬拜他，
那这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但是如果因为很多人把他当作就是真理，
如果有好多人将佢当做真理，
很多人把他当作就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好多人就将佢当做神嘅儿子，
或者他自己很好意思把自己当作就是上帝的话，
如果佢好好意思将佢自己当做神嘅，
然后要求人人都要敬拜他的话，
要求人人都敬拜佢，
那这就不对的事情了。
这个就唔对嘅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太大了。
所以呢个问题太大了。
对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对耶稣基督到底系边个？
我们怎样产生反应？
我哋点样产生反应？
我们对他产生怎样的反应？
我哋要对佢点样产生点样嘅反
应？我们要很严格。很严肃的自我检讨，无论基督徒，无论非基督徒，
无论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自我很严格的来检讨。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是敬拜耶稣的人，
你是敬拜耶稣的人，
那么你说敬拜的谁呢？
那么你敬拜的谁？
你说他是真理，
你说他是真理，
他是神，
他是神，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主，
他是主，
他是创造者，
他是创造者。
那你真知道他是上帝吗？
那你真知道他是上帝吗？
如果你真知道他是上帝，
如果你真知道他是上帝，
你对他的知识经得起考验吗？
你对他的知识能经得起考验吗？
或者你是因为父母亲信主，当然我也信主了。
你说我父母信主，所以当然我就信主。
或者因为我的爱人信耶稣，我不信就麻烦了。
所以因为我爱人信耶稣，所以我不信就麻烦。
或者我最好的朋友叫我信耶稣，我就跟他信了。
所以他最好的朋友信耶稣，我就跟他信了。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随便。
所以这个问题不可以随便。
我盼望你最先 愿意做一个很诚实的无神论者。
我希望你能够最先做一个好诚实嘅无神论者。
主给你追求真理的心，
主俾你个追求真理嘅心，
好过你从来没有诚诚实实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好过你个从来未做过诚诚实实有追求信仰。
所以盼望在这一次的冬令会里面，
所以盼望喺呢次冬令会嘅里边，
我不以说教的方法来劝你信主。
我唔以说教的方法嚟劝你。
我乃是与你一样站在。要明白真理，肯真心追求真理的态度，站在上帝的面前。
我希望你一个盼望你追求已经是真理咁嘅心嚟，就站喺神嘅面前。
我们回头提到分量与质量之间的问题。
我哋再回头睇到分量同质量嘅问题。
耶稣基督如果是一个是，而不是因为更而成为敬拜的对象。
如果耶稣系是，而唔系一个更成为一个敬拜嘅对象。
我们从他的生活中间有一件事迹可以察看这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们从生命里面有一个事迹可以察看这个观点。
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当人家问他说你说了什么话呢，
当人问他你说了什么话呢，
耶稣基督不回答。
耶稣不回答。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也不回答。
耶稣都不回答。
但当耶稣受追问的时候，
但当耶稣受追问的时候，
他们问他说你是基督吗，
当人问他你是基督吗，
耶稣就回答了。
耶稣就回答了。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回答了。
耶稣就回答了。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很清楚地分开两个范围。
所以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很清楚地分了两个范围，
他不为他所做的事，不为他所说的什么话而受审判。
他不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或者他所说的什么话来受审判。
在这些的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判他。
在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判他。
当那些没有资格审判的人竟然审判他的时候，
当这些没有资格审判的人竟然来审判他，
耶稣基督也没有回答。
耶稣基督都没回答。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再从耶稣的口里听什么话。
因为他根本都没有资格从耶稣的口里面听什么话。
但是当他们问到他的位格的问题的时候，
当人问到个位格的问题的时候，
你是基督吗，
你是基督吗，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吗，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吗，
耶稣基督不可以不回答。
耶稣不可以不回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不回答，
如果他不回答的话呢，
表示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本质乃是欺骗的一个行动，
就是表示他一生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本质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他在世几十年，
他在世几十年，
他在世界上所彰显出来的，
他在世上所彰显出来的，
在历史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乎他的本质。
这个从世上历史上所不同的就是在乎这个本质。
所有曾经来过历史的人，
所有曾经来过历史，
没有一个人有基督的这样的本质，
没一个人有基督的这种本质。
所以当关系这个本质的关键被审问的时候，
都是关系到这个本质关系被审判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说你说的是，
我们的主就说你说的是，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是
是，
你是基督吗，
你是基督吗，
是
嗨
嗨
嗨，
他就把这个是讲出来了。
他那个嗨就讲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好才成为敬仰的中心，
因为他比别人更好成为一个被敬拜敬仰的中心，
乃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受人的敬拜。
你看见了没有呢，
你看见没有，
这样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
有没有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
是神在人间的一个表彰，
是神在人中中的一个表彰，
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
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
是无限者在有限中间的出现，
是无限者在有限当中的显现，
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也是无限的，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差别都是无限，
正像质别与量别之间，质别是质别的，
所以是质量和量别之间的那个分别就是这个质别，
照样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是无限的，
就是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差别就是无限的。
当我们发现这个无限的差别，
当你发现这个无限的差别，
我们才会产生无限的敬仰，
我们才会产生无限的敬仰，
而这无限的敬仰，
无限的敬仰
就是敬拜，
就是敬拜，
这是对基督很合理而且又是超离的一个反应，
这个对基督很合理也是超离的反应，
因为基督是神，
因为基督是神
来到这个人间，
来到这个人间。
那当我们谈到基督是神的时候，
当我们谈到基督是神的时候，
我们不能随便凭着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它这个信仰就把它带过去了，
我们不能够凭一句话就将个信仰带过去了，
我们要很严肃的思想，
我们很有严肃的思想，
在神的启示里面找到这个本质的凭证到底是什么？
我哋喺呢个喺佢圣经里边揾到本质嘅凭据喺边度？
从神的启 启示里面，
从神嘅启示嘅里边，
我们找到这个本质的印证凭据到底是
什么？我哋揾到呢个本质嘅印证凭据喺边度？
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觉悟，
我哋有啲人有咁嘅觉悟，
但是不容易这样表达出来。
但系唔系咁容易表达出嚟。
前不久在印尼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家，
喺冇耐几耐之前，印尼一个好出名嘅经济学家
参加我一个聚会，
参加我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很特别，
呢个聚会好特别。
我不是太喜欢，
我唔系太喜欢，
但是我答应了，因为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答应那个聚会。
但因为有圣经根据，所以我答应了。
只有最高级的这个社会人士才可以参加的一个聚会，
只有在社会上最高级最高级的人才可以参加。
所以在那个差不多两百人中间，
所以差不多在两百人中间，
有一百多人是印尼最大的公司最大的银行的总裁。
所以在有百人是大概印尼最大公司和银行的总裁，
还有一两个将军在里面，
还有两个将军在里面，
是最高层的人才可以参加的，
只有最高层的人才可以参加。
其中有一个人呢，
其中有一个人
是印尼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是印尼最出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那么他在一边讲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抄，
他一边讲的时候一边听的时候一边抄。
他是个不信主的人，
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有人向他做见证好久，他也没有信主。
有很多人跟他做见证，他都不听，他都不信。
他自己读了几千本的书，
他自己读了几千本的书。
他后来问一个问题，
后来他问了一个问题，
照我一生的观念，基督不过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说照我观念，基督只不过一个心理学家。
他因为心理学很好，
因为他心理学很好，
所以控制人心很厉害，
他想控制人心很厉害。
但是我绝对不能把他相信做一位神，
但我绝对不相信将他当作一个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是比别人更厉害更厉害而已，
他只不过比别人更厉害更厉害而已。
但是呢，如果我把他当作比别人更厉害是因为某一种原因的话，
如果我将他当作比别人更厉害是某种原因，
我很难交代清楚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很难交代到底个原因是什么。
我说这什么意思呢？
我没意思呢。
他因为呢，他呢甚至高等教育都没有受过，
因为他甚至连高等的教育都没有受过。
所以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圣人，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圣人，
像苏格拉底，像孔子，
像苏格拉底或者孔子，
都是有非常高超的教育和思想背景的，
都有些非常高超的教育背景。
而耶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
耶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
他凭着什么比别人更呢？
他凭着什么比别人更呢？
所以一方面他承认耶稣很厉害，
一方面他承认耶稣很厉害，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学家，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学家。
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找到他到底成为比别人更厉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他亦都另外一方面冇话揾到佢比别人更厉害嘅原因，真正嘅原因喺边度？
就在差不多七八个钟头的这个讲座里面，
就喺呢七八个钟头嘅讲座嘅里边，
最后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了，
将个生命改变过嚟。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今天他接受主了，
今日佢接受咗，
他又在公众面前，
佢就喺公众嘅面前，
他说这本圣经超过世界上所有任何哲学家所写过的书，
你本的圣经是超过世界上任何哲学家所写的书。
那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到底根据什么样的凭证去肯定基督的神性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根据什么来的去凭证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
为什么向他产生敬拜呢？
为什么我们向他产生敬拜呢？
从现象来看，
是从现象来看，
耶稣岂不是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面？
耶稣岂不是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面？
他生在木匠的家里面，
他生在木匠的家里面，
他没有什么大的财富，
他没有什么大的财富，
没有什么尊荣的背景，
没有什么尊荣的背景，
他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可夸的家族，
他都没有什么很特别可夸的家族。
耶稣生下来的时候，
耶稣生下来的时候，
甚至呢连普通的房子，普通的一个小孩子的床他都没有份，
甚至是连一个普通的房子或者一个小孩子的床都没有。
他生在牲畜动物的地方，
他生在一个动物牲畜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槽子加一个马，叫做马槽。
我们中国人翻译个槽字，翻译加个马字叫马槽。
其实呢，犹太人那个地方没有马，就用驴驹。
其实犹太人那里没有马的，就是用驴驹。
只有那个军人和皇帝的这个派来的罗马兵丁才骑马的，
所以只有罗马的兵丁的官长才来。
所以普通的乡村里面没有马，所以不应该是马槽。
所以在乡村里面没有马就不应该有马槽，
大概是羊槽，
大概是羊槽，
也不会是猪槽，
也不会是猪槽，
因为犹太人不喜欢猪的，
因为犹太人没关猪。
如果耶稣生在中国很可能就在猪槽里面，
如果耶稣生在中国就很可能是猪槽。
所以耶稣生在动物的地方，
耶稣生在动物的地方，
是很卑贱的地方，
一个很卑贱的地方，
很卑微的地方，
一个很卑微的地方，
降生在槽里，
降生在槽里，
我们的出生都比他更光荣，
我们的出生都比他更加光荣，
长大在木匠的家里，
长大在木匠的家里，
我们许多人比他有更光荣的背景，
我们很多人比他有更光荣的背景。
耶稣长在纳撒勒，
耶稣长喺拿撒勒，
生在伯利恒，
生喺伯利恒，
都是无名的小城，
都系无名嘅小城。
耶稣基督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受过什么教育。
耶稣基督喺历史上冇记载佢受过咩教育。
所以今天在美国的留学生，各个学问都比他更高的。
所以今日喺美国嘅留学生，个个学问都比佢高。
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佢都冇咩社会，
没有什么宗教身份，
冇咩宗教身份，
没有什么军队实力，
冇咩个军队实力，
没有什么教育背景，
冇咩教育背景，
没有什么知识的后盾，
亦都冇咩知识嘅后盾。
但这一位基督。
但这位基督
竟然在历史上成为最大影响的人物，
但竟然在历史里面成为最大影响的人物。
这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那个世字所带来的本质给我们的了解。
世字背后所带来的本质。
你是基督吗？
你是基督吗？
是。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吗？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吗？
是。当耶稣讲是这个字的时候，
当耶稣讲是的时候，
那就是注定他一定要死的时候了。
讲俾一定我就系的时候，死嘅时候啦。
因为当他讲我是基督的时候，
当佢话我是系嘅时候，
我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系上帝嘅儿子的时候，
犹太人马上说：你看，不必做见证了，因为他自己的口讲出了见王的话。
犹太人就话唔使再做见证啦，睇佢自己嘅口嚟嚟讲嘅前王。
所以呢，这个是。是关系他生死的一个话一个字，
所以这个系就关系佢生死嘅一个说话。
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
是与众不同的，
系与众不同。
因为这个本质与众不同，
因为呢个本质与众不同，
所以众人不能接受这种本质的自称，
所以人就唔能够接受呢本质嘅自称。
因为这个本质与众不同，
因为呢个本质与众不同，
所以众人就抗拒不接受这个本质，
所以众人就抗拒唔接受呢个本质。
但是这个被拒绝的本质，
这个被拒绝的本质
原是人类的盼望，
原来就是人类的
盼望。所以历史历代中间，
所以历世历
有千千万万的人回头思想这个事的本质所带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人回头来看这个历世历代的本质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历史历代的人，
历世历代的人
在这个事字的本质里面，
在事的本质里面，
在思想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思想所带来的本质是什么？
神就感动了许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敬拜性的信仰。
他就产生了对这个事的敬拜的信仰，
敬拜性的信仰，
敬拜性的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是有敬拜的本质的。
所以这个敬拜是有敬拜性的本质。
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唯一配受敬拜，
是唯一配受敬拜的。
这个事是他死了，
这个事使他死
了。这个事的本身包含了能够得胜死亡而复活的那一个生命，
这个事就使佢能够得胜死亡嘅这个生命。
这个事也给人类带来了复活的盼望。
这个事都俾人带咗复活嘅盼望。
这个事字使人连死都不怕。
所以事字使人连死都唔怕。
在所有逼迫基督教的政治体系里面，
所有逼迫基督教嘅政治体系，
他们之间有一些的人就悟到这件事情，
有的人会觉悟到呢件嘅事情，
就是反对宗教的运动产生的时候最坚强、最不怕死的是基督徒。
就系当反对宗教最厉害嘅时候，嗰啲最唔怕死嘅就系基督徒。
许多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没有办法产生如同基督教信仰中间为基督而死的那种屈强的精神。
好多嘅宗教里面都没有这种基督教给人这种坚强的精神，
不怕死，
不怕死，不怕死，
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让基督在历史上死了，
因为这个事使基督在历史上死了，
这个事字也让基督显出他是超过死那复活的救主，
这个事都叫基督超过死的复活的救主。
所以当一个人对耶稣基督这个事的本质产生了敬拜性的信仰的时候，
所以当人对这个事产生了敬拜性的信仰，
他们就掌握了生死的奥秘，
他们就证明了这个生死的奥秘，
他们就得到了真正生命的把握，
他们得到真正生命的把握。
一个连死也不怕的人，
这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他活着一定是有方向有根基的，
有方向有根基的。
这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解释，
这个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解释。
那么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哪一些事上显明凭证给我们知道他这个本质呢？
我们今天思想的基督在哪方面就凭证证明他自己的本质呢？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基督的言语，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基督的言语，
从耶稣所讲过的话，
说
我们知道他是神，
我们看基督是神。
没有一个人讲话像耶稣基督的，
没人好像耶稣那样说话，好像耶稣那样说
的。言不能随便的，
言是不能够随便的。
所以一个随便发言的人一定不受人尊重，
一个随便发言的人一定不受人尊重。
如果你一生要做一个 被人尊重的人，
如果你一生要做一个被人尊重的人，
请你注意听这些话，
请你注意听这些话，
不随便发言，
不随便发言。
当你发言的时候，
当你发言的时候，
你精神很清楚，你思想是很精细，你心智很坚定，负责你所讲的话。
你的思想很清楚，你的言语很仔细，你要负责你所讲的说话，
你要负责任你讲的话是什么？
你要负责你所讲的说话是什么？
言多必失。
言多必失。
这是中国人早就明白的一句话语。
中国人早就明白这句话语。
在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
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重要的关头里面的时候，
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谁的话会受人听呢？
哪个话是会受人听？
就是那些平常不多讲话，每一句话都负责任的话，人家会听的。
就是那些平时不多讲话，但每一句说话都负责任的人，他的话就会听。
一个智慧的人，
一个智慧的人，
他在质量里面讲话，不在分量里面多话。
他在质量里面讲话，不在分量里面多讲话。
The more you talk, the less you influence.
The more you talk, the less you influence.
The less you talk, the more you influence.
The less you talk, the more you influence.
当你讲话的时候，
当你讲话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你要很清楚，
你要很肯定，
你要很肯定，
而且你要负责任，
你要负责任。
那你讲出来的话就有价值，
你所讲出来的话就有价值。
年轻人要注意，
年轻人要注意，
一生一世几十年劳碌做工，为了争取年老的时候，一句话值千金。
当你一生一世来的劳碌，为了赚取老年的时候的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
如果你年轻没有经验，
如果年轻没经验，
也没有什么知识，
也没有什么知识，
也没有什么钱财，
也没有什么钱财，
你讲话也不会响亮的话，
你讲话都不会显亮，
不要紧，
不要紧，
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产业，
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产业，
你用你的时间建立你的威严，
你用你的时间来建立你的威严，
用你一生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你的威望，
用你一生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你的威望。
到你年老的时候，
当你年老的时候，
你没有体力做工，
当你没有体力做工的时候，
你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一个世界，
你一句说话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你要注意这些话，
你要注意这些话，
言语不需要多，
言语不需要多，
但言语需要很重的分量在里面。
啊，言语需要很重的分量在里面。
中国人对言呢是很看重的，
中国人对言系好睇重。
所以中国人说言表心声，
这个所以中国话言表心声。
一个人要把心里面的声音表达出来，才用言语。
一个人需要将心里面的声音表达出来，才需要用言。
那我现在要把一连串的这个次序的前后的反应的程序把它写下来。
我要将这个先后的次序一连串的反应的写出来。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声，
我们知道什么叫声，
在声里面比较有意义的叫做音，
在声里面比较有意义的叫音。
今天我睡觉到一半，好几次问 Who is that? Who is that? 我一直跑起来要开门，中午睡觉的时候，
今天中午睡觉的时候有好几次我起身说 Who is that? Who is that?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东方刚过来，晚上变成早上，早上变成晚上，所以我整天时间乱七八糟，
因为我从东方过来，所以早上和夜晚的时间是颠倒过来，
那么一直听见叩门，
一直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后来我就出来开门，没有人，
我就出来开门就看，
原来那些人正在换 wallpaper，
原来那些人在这里换墙纸，
所以在那里敲敲打打，
所以在那里敲敲打打，
我就一直以为这么没有礼貌，敲得这么大声，
我就一直以为他为什么这么
出来又跑掉，
出来，
所以我心里想叩门了又不算账，
所以我就说心里就说敲了门就不算，
出来的他就跑掉了，
出来他就走了，
我在睡觉他再出来，
我睡觉他又出来，
因为他再出来他又不见了，
但出来他又不见
了，后来我恍然大悟，他们在弄 wallpaper 在这里修理，
后来我就恍然大悟，我就知道他们在收那墙纸，
这个旅馆真是没有礼貌，我们借他的旅馆，他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在那边修理，
所以我们这个旅馆真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正用这个时间来收理。
我想大概给你们很多的 discount 才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给你们很多 discount 才会这样的。
若是没有，快快向他要。
如果没有，我就快点跟他说。
你说我们的讲员睡觉受你们 disturb， 所以应该 discount 多一点。
所以我们要讲完受讲睡觉的时候给你 disturb， 所以多一点 discount。
好了，那么那些是声，
这些是声，
不等于音，
但是不等于音。
声和音是不一样的。
声和音是不一样的。
声是嘈杂的。
声是嘈杂的。
音是要表达美的东西。
音是要表达一个美的东西。
我们说呢，这个声同音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声同音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音乐，
音乐，
你说也有声乐啊，
你都有声乐啊，
这个是很不大好的翻译，叫做声乐。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的翻译，所以叫做声乐。
你乱喊就有声音了，
你乱叫就有声音了。
但是把音讲出来，这个音呢是要表某一种美的东西，借着声表达出来才叫做音。
所以音是藉著一些聲音來表達一些美的東西，這個聲音。
有一個人說 music is not noise and noise is not music，
所以有些人就說 music is not noise, noise is not music。
Music is something beautiful with voice，
那 music is something beautiful with voice。
那不是单单一个吵大的声音出来，
唔系一个好嘈好大嘅声音。
Voice is not noise。
A voice is not noise。
Noise is not voice。
Noise is not voice。
对不对？
系咪咧？
如果你声音沙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只有声没有音了。
所以你声音非常沙的时候，你只有声就没有音了。
你唱歌的时候，你要把音把它表达出来。
你唱歌的时候，你将个音你就表达出来。
好，音里面有什么呢？
音里面有乜嘢呢？
有语。
有语。
所以呢，语借着音表达出来了。
所以语系这个音你就表达出来。
这语是什么呢？
语系乜嘢？
语就是意义加上声音。
所以就系语有语，意义加上声音。
意义加上声音，
意义加上声音，
这个叫做语，
这个语。
所以，如果你说呢，这个动物在叫的时候，
所以那个动物在叫的时候，
你只能说它的声音，它吠的声音，你不能说它吠的言语。
所以它吠的声音，你唔话佢吠嘅言语。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虽然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因为佢有佢意义喺里边。
那个意义呢，不是有分量的意义。
呢个意义唔系一个有分量嘅意义，
更不是有意义本质的意义。
唔系有意义本质嘅意义。
所以呢，那个意义如果有的话，是很低级、很低级的。背后是什么呢？
鱼的背后系乜嘢呢？
鱼的背后就是盐。
鱼的背后就系盐。
为什么鱼的背后是盐呢？
点解鱼嘅背后系盐
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鱼，但是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盐。
唔系每一个人都会有鱼，但系都一定会有盐。
哑巴的人有没有鱼呀、啊？
哑巴人有冇鱼啊？
没有鱼，
冇鱼嘅。
哑巴的人有没有盐啊？
哑巴人有冇盐呢？
有盐，
有盐嘅。
哑巴的人里面有盐，但是呢，不能语出来。
哑巴里面有盐，但佢唔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呢，有盐无语。
所以有盐无语，
声音就听不到了。
声音就听唔到。
这样呢，这个声里面要把鱼表达出来。
所以呢个声音就会将个鱼表达出来。
鱼里面要把盐表达出来。
鱼里面就要将那个盐表达出来。
盐里面有这个意义，所以盐里含意义。这个联合在一起，
所以盐里面有意，所以就以将语语言表达出来。
你有时候说言中之意，
所以有阵时话言中之意，
言中之意，
言中之意，
或者言外之意，
或者言外之意，
表示什么呢？
表示乜嘢？
他借着言要把某一种表明的或者不表明的意义告诉出来。
哦，佢就借个言语将个要表明或者唔要表明嘅就表明出来。
所以这个意义的后面是什么呢？
所以意义背后系乜嘢呢？
意义的后面就是一个理存在。
意义背后就是一个理的存在，
这个理在成为整个思想架构。
这个理就是将整个思想的架构，
把理想通了以后，
将理想通了之后，
理同意义接连了，
所以理同意义来接连了，
意义借着言语表达出来，
意义这个言语来表达
出来，言语借着声音传达出来，
言语的声音表达，
声音不够就这个 amplifier 传到你耳中，
声音不够就将那个 amplifier 就传到你耳中，
amplifier 只能传达声音，
那个 amplifier 只能传达声音，
声音里面有言语，言语里面有意义，以意义里面有道理，这些理才是真正的内容。
在声音里面有意义，语言里面有道理，这种才叫有意义。
理的背后是什么呢？
理的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道，
就是道了。
这个道是最中心的，
道就是最中心的，
这个道是最基本的，
道是最基本的，
道是最原则性的，
道是最原则性的，
道是最基本的核心，
这个道就是最基本的核心。
所以这个人与道接连以后，
当人与道结连之后，
他讲的话就有意义了。
他所讲的话就有意义。
人与道结连的时候，
当人与道结连
的时候，他讲的话是有理的层次。
他里面就有理的层次。
人与道结连的时候，
当人与道结连的时候，
他言语就有分量了。
这个言语就有分量。
所以呢，这个道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道是很重要的。
孔子说呢，
孔子话的，
这个道则以不可思议理也。
所以道则不可。
道这个事啊，
道这件事，
我们不能片刻与它相分开的。
不可以片刻与它分相分开。
这个道很要紧，
所以这个道好紧要。
没有道不必想理，
所以冇道就唔使想理。
没有道理不必讲话，
冇道理就唔使讲话。
所以有道理才讲话，
所以有道理先嚟讲话。
因为话要把道理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道理要将呢个话呢个话表达出来。
所以中国人说文以载道。
所以中国人说以文以载道，
这个文变成了一个这个用具，
这个文就变成一个用具
container，
一个用具
to contain the logos，
就将这个的道理的
载道，文要把道表达出来，
要将这个道表达出来，
照样言表心声，
所以照样是言表心声，
言要表达我们心里面所要讲出来的话，
言要将心里面的话来表达，
所以从道产生理，
所以道就产生
理，里面有意，
里面有意，
这意产生言语，
有意
原理表达在声音里面，所以当你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如果你听见讲的人有一大堆声音但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你坐在那里同一只猫坐在那里差不多一样。但是如果你听了，哎，你说他的国语讲得不错啊，他的广东话也翻译得很好啊，你不但听见声音，你听见言语了，但是你更深一层的听，哎，这些话同我普通听的有一些不一样
啊。如果你更深一层，你说这些话同我平常听的不
一样，因为他已经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出来了，
点出了一些话，
所以你不但你听到声音，你听到言语，你更听到意义了。
因为你不单听到声音，不单听到言语，听到 有意义了，
结果你在意义中间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道理了。
结果在意义当中找到人生重要的
意义。 那个道是什么呢？
这个道是什么呢？
那道太大了，
这个道太大了。
那我今天我没有机会同你谈道，
今天我们没机会跟你谈道，
我们单单谈这个字我们可以谈几天的时间，
我们单谈这个字可以谈几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恒的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恒的道，
那个道后来成了肉身，
这个道后来成为肉身，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这样的历史上显现的那一位耶稣，
你话喺历史中显现嘅呢位耶稣，
你不能把他当作普通一个人来看待，
你唔能够将佢当作一个普通人嚟看待。
你说他是政治家吗？
你话佢系政治家吗？
他也懂一些政治，
佢都懂一啲政治，
而且他甚至对那些政客、君王，非常这个没有遮盖的，非常不客气的，给他们做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他对那些政客或者君王，他都是没有遮盖的，非常严厉的指责。
你说耶稣是道德家吗？
你说耶稣是道德家吗？
是的，
是啊，
他显出了无可伦比的最高超的道德生活。
他有这个无与伦比最高超的道德。
你说耶稣是社会学家吗？
你说耶稣是社会学家吗？
他对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甚至一些犯罪的行为所看透的情形，比所有社会学家更透彻。
他对这个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和那些犯罪的人，比社会学家一切所看见的更加透彻。
你说耶稣是平民运动吗？
你说耶稣是平民运动吗？
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爱那些穷人的，
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爱那些穷人。
许多共产主义以为自己的无产阶级都是假的，
那些很多共产主义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其实是假的。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无产的，
耶稣基督是真正无产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一位好像是普通人的人，
这个好像是普通人的人，
他却不是普通人，
他却不是普通人，
他是那个道成了肉身，
他是一个道成的肉身。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方面，
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方面，
从基督的言语
来定性，
来定性，来知道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
从耶稣的言语我们知道他是神，
耶稣的言语我们知道他是神。
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一节的圣经，
我现在请大家注意一节的圣经，
这一节圣经是圣经里面很少出现的，
这节圣经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的，
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
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约翰福音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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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三十一节来看，
我们从三十一节来看，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
他所说的也属乎地，
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印上印，
就印上印，
证明上帝是真的，
证明神是真的。
第三十四节，
第三十四节，
大家一同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么请你注意在这里，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线，
所以请你注意到这里讲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就是要我们明白一个差别，
这个分界线就叫我们明白一个差别。
为什么呢？他说从地上来的，
是
属乎地，
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是超乎万有之上，
是超乎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
从地上来的，
说地上的话，
讲地上的话，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见证天上的话，
见证天上的话，
上帝差遣他，
上帝差遣他，
他就讲天上的话语，
他就讲天上的话语。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分界线，
所以我们睇见一个分界线，
什么分界线的？
乜嘢分界线呢？
就是对言语的本质 的了解的一个分界线，
在对言语本质的了解的分界线。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一段，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一段，
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挑战，
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挑战，
让我们把全世界所有人间讲过的话，以基督曾经讲过的话做一个分别，
就是将人类在历史里面所讲过一切的话，同基督所讲话来做一对比。
拿破仑讲了很多话，
拿破仑讲过很多话，
毛泽东讲了很多话，
毛泽东讲了很多话，
斯大林讲过很多话，
斯大林讲过很多话，
你也讲了很多话，
你都讲过很多话。
不，问题人家不大听就是了。
这个问题就是人
家，就很多人都讲很多话，
讲很多人都讲很多话，
有的人以为越多话人家越听。
好多人越多话人越听，
结果发现越多话人越跑掉，
结果咧越多话人就越跑了。
那么我们都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话，
我哋讲了咁多咁多嘅话，
所有的人，
所有嘅人
所讲的所有的话，
所讲所有嘅话，
都在这条线的下面，
都喺呢条线嘅下面。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从地上来的，
从地上嚟嘅，
讲地上的话，
讲地上嘅话，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嚟嘅，
讲天上的话，
讲天上嘅话。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刺激。
所以呢度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刺激，
他要我们想，
佢要我哋想，
你想想看，
你想下
基督的话，
基督嘅话，
与全世界其他的人想的话一样不一样？
与全世界所有人所讲嘅说话都唔一样。
你不要笑，等下我抓你来代替他。
唔好笑，一阵间搵你嚟代替佢，
就变成轮到你了。
咁就轮到你啦。
那我们从人的头脑里面想出来的，
我哋从人嘅头脑想出嚟嘅，
怎么想？
咁点样想咧？
怎么说？
点样讲咧？
都是地上的话，
都系地上嘅话。
耶稣讲的话呢？
耶稣所讲嘅话咧？
天上的话，
天上嘅话。
所以今天要注意的思想是，从原意的本质看基督是神。
所以我哋今日要注意嘅就系从原语嘅本质去睇基督嘅本质。
会，基督是神。
基督系神。
啊，从原意的
原语嘅
本质来看基督是神。
系基督系神。
你以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同一个好特别嘅人喺一齐嘅时候，
你发现当他讲一些与众不同的话语，你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经验。
你发觉当佢讲啲好特别嘅言语嘅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好特别嘅经验。
跟这个人谈得真有意思。
啊，你觉得佢真有意思。
这段时间真宝贵。
啊，呢个时间真系宝贵。
怎么口里面会出这样的话呢？
点解咁口里面会出咁样嘅话呢？
有的人口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啲人嘅口里面出啲乱七八糟嘅嘢。
怎么这个人就会讲这样的话呢？
点解呢个人会讲啲咁样嘅说话呢？
耶稣基督讲出来的话。
耶稣基督所讲出嚟嘅话。
本质不是地上来的。
本质唔系从地上嚟嘅。
在这个这样分法，我想约翰是看到了，没有一个人看到的。
咁样讲法，约翰系睇见一啲人哋冇睇见嘅嘢。
没有一个人像约翰看到这样一件事情。
冇一个人好似约翰咁睇见啲咁样嘅事情。
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
天上嚟嘅讲天上嘅话。
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
地上嚟嘅讲地上嘅话。
所以如果你把 Schopenhauer 的书给约翰看，
如果一个将 Schopenhauer 嘅书嚟俾约翰睇，
把黑格尔的书给他看，
俾黑格尔嘅书俾
苏格拉底的书给他看，
苏格拉底嘅俾
尼采的书给他看，
尼采嘅俾约翰
，Schleiermacher 的书给他看
，Schleiermacher 嘅俾约翰，
你把这 Fichte、Schelling 这个 Kant 的书给他看，
你俾 Fichte、Schelling 嘅书俾
看完了以后呢？
约翰睇一睇，佢睇完之后，
约翰就讲一句话，
约翰睇完之后，
从地上来的，
从地上嚟嘅。
这约翰好厉害的，
约翰好厉害。
他不看你是德国来、英国来、法国，他是地上来的。
佢唔理你系德国来、英国来、法国来，佢就喺地上嘅话。
但你一把耶稣的话给他看的时候，
如果你将耶稣嘅话俾佢睇嘅时候，
他说天上来的。
喺呢个天上嘅话，
他马上不一样。
马上唔一样。
怪不得有一些人又不要信耶稣，
所以怪不得有啲人又唔要信耶稣，
又不要相信上帝，
又唔要相信上帝，
又不能接受进化论，因为不科学。
因为又唔能够接受进化论，因为佢唔科学。
所以他们就妙想天开，耶稣是太空人。
所以佢唔想天啦，佢话耶稣系太空人啦。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亦都冇办法。
连太空人也不叫做天上来的。
因为从连太空人都唔系叫从天
上。太空人不过是天空来的。
太空人就是天上来的。
不是天上来的。
天上来的。
那么天空什么呢？
天空系乜嘢？
天空就是天上空空叫天空。
天空
如果在天空找到人的意义的话，
如果在天空里面找到人的意义，
人还是空的，
人都系空的。
要在天上找，不在天空找。
天上来。
天上找，
天上玩
啊，不在天空找，
天空里面玩。
天空比天上更空。
天空比天上更空。
天上比天空更上。
天上比天空更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话俾我听乜嘢咧？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讲天上的话。
讲天上的话。
那你有兴趣吗？
你有兴趣吗？
怎么讲是耶稣的话是天上的话？
点解讲耶稣嘅话系天上嘅话咧？
没有人讲话像耶稣的。
冇人讲话好似耶稣嘅。
这个苏格兰有一个大文学家。
苏格兰一个大文学家
就叫做 Thomas Carlyle，
叫做 Thomas Carlyle。
这 Thomas Carlyle，
Thomas Carlyle
他呢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写一本历史的大 作品叫做 French Revolution。
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大的作品叫 French Revolution。 奇怪，
法国的革命不是法国人写的，
法国的革命不是法国人写的，
是苏格兰人写的，
是苏格兰人写的。
用中国人的解释法叫做旁观者清，
用中国人的解释方法叫做旁观者清。
法国在那边，苏格兰在这边看得很清楚，
法国在这边，苏格兰那边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人写完了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本书以后，
这个人写完了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本书之后，
原稿堆在那边，
原稿堆在那里。
等到呢这个他换了一个仆人的时候，
当他换了个仆人的时候，
这个使女不知道那些稿到底是什么，就把它拿去烧。
这个使女不知道那些稿是什么，就拿去烧。
Original manuscript 全部拿去烧，
将个原稿拿去烧。
等他出外回来的时候，
当他出外回来，
看见家里很清洁，
发现屋企里面很
清清洁洁，
清清洁洁，
连他的论文也清洁掉了。
论文清洁掉。
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但他涵养太大了，
但是涵养太大，
他想把这个人赶掉，
将这个想本来将
把这个人毒打，
将个毒打，
告到警察，
告到警察，
拉上宫廷，
拉上宫廷，
也没有办法挽回，
都没挽回了，
所以只能呢咬紧牙根从头再写，
所以他咬紧牙根只有从头再写。
天下有这么大涵养的人，
哇，天下仲有咁大涵养，
这叫 Thomas Carlyle。
这个人叫做 Thomas Carlyle，
the auth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uth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有一天呢，一个法国人来找他了。
有一个法国人来找他。
这个法国人叫做 Auguste Comte。
这个法国人叫做 Auguste Comte。
孔德是一个大思想家。
孔德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家。
这个孔德，
孔德
不在德国。
不在德国。
是在法国，应该孔法才对。那么孔子是孔仲，因为在中国。
孔子叫孔仲，因为在中国。
这个孔德到苏格兰去。
这个孔德到苏格兰去。
他去找这个 Thomas Carlyle。
去找这个 Thomas Carlyle。
两个人谈到很开心的时候。
两个人听到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间他讲一句话。
突然间讲一句话。
他说 ：“Mr. Carlyle, I'm going to establish a new religion。”
咁佢就话 ：“Mr. Carlyle, 我要去设立个新嘅宗教。
”New religion。
一个新嘅宗教。
I will throw up all the queries and all the miracles, all the superstition。
我要将一切嘅神神迹中呢啲嘅神秘主义嘅嘢都抌咗佢，
所以 metaphysics 嘅东西都丢掉，
一切言语上嘅学嘅嘢都抌晒。
这个 modern intellectual people cannot accept that，
因为嗰啲好理性化嘅人唔能够接受。
所以呢，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我给它名称叫做 the religion of the humanist。
我想要建立一个宗教咧，叫做 religion of the humanist。
那么这个宗教呢，